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我小的时候喜欢打桥牌，这个尤其是还没信主之前，发现打桥牌有两种的打法，一个就是一般娱乐型的打法，娱乐型的打法是一副牌，四个人，然后呢，你打完一次之后呢，再洗牌，那么再发，所以每一次的时候，你想要的就是说，你希望你的牌最好。所以如果你是个 Ace， 是个 King， 那么你可以马上叫个什么 Six No Trump， 你就觉得哇塞太好了啊。但是另外一种打法是比赛的打法，比赛的打法就不一样了。比赛打法不是一张的桌子，而是很多张的桌子，看你打多少手，可能是20手的牌，30手的牌，牌已经是发定的，然后呢，你一桌一桌一桌的去打，所以每一队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牌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比赛是比赛什么呢？比赛是说，当你被发有个很好的牌的时候，你可以赢多少？当你有个很坏的牌，你可以小输多少？所以不一定就是说，你所希望的不是说牌很好，你是希望说无论怎么样的牌，你晓得怎么样去打，叫你赢，赢的最多，输，输的最少。那么这个其实是比较像神将来怎么看我们的一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就说，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小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给我们每人的是不一样的，有人啊，你生下来可能每样都顺利，你的孩子又真的很乖，你自己很聪明，你做生意很顺利，钱赚一大把，要这样。但是也有些人，神没有给他这个，生下来就没有读书的机会，生下来就是怎么样读书都是读得不好，啊，这个就业找不到事，然后做事做得不顺利。但是神却不是看他给了我们多少，他知道他给我们多少，他是看神把这些给了我们之后，我们来做什么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约书亚记的前几章的里面，神就给我们一些的实在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说，赢家输家是一念之差。一个人可以很好的牌，可以把它打得很烂；一个人很烂的牌，确实可以打得很清、很精彩的，在你的一生的里面。好，我们先稍微就是温习一下这个约书亚记这头七章里面讲什么东西。第一章的时候，当然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因为违背神的缘故，背逆神的缘故，在这个。神要他在这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摩西带着他，最后是到了要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么那一带的人都死光了啊。所以第一章是讲到说，摩西年纪也老了，神也不让他进这个应许的地，他就在迦南地以外就死掉，所以他的这个领导的位置就交了给约书亚。那第二章就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到了这里啊，这个图是从这个图扩大的，这里当然是现今的以色列。我知道我们这有人去过以色列啊，那你就知道，他就是到了这个的地方，这里是约旦河，这边是以色列，是神的应许之地，这边还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他就到了实亭这个地方，这个在扎营是他的一个基地。从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就派人进过河的去窥探这个他们第一个要攻取的城，就是这个耶利哥。所以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 以色列人派这个探子啊，到了这个去窥探耶利哥，耶利哥就在这个河的这个东边啊，这个刚过了河不久。然后第三、第四章是讲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大家记得说，他们怎么样脚一搭下去，这河就打开，他们就可以走过去哈，这一个约旦河。第五章就讲到说，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受隔离，然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就停了，所以玛拿就停了。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玛拿吃，是他的食物，但现在进入这个所谓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玛拿就停了。他们就开始要得到这个应许地的流奶与蜜之地的开始。第六章是讲到他们攻打耶利哥，耶利哥是个又大城墙又厚的一个城啊，这个人也很多的，但是他们一下子就把它打下来。大家记得说，围着这个耶利哥城呢，走走走走，最后这城墙就塌下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不该打胜仗的，他们打胜了。那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就去攻打旁边这个小城叫爱城，人也少，城也少，以为可以一下子把它打掉的，结果却是大败，就只是一个不应该败而大败的。所以于是约书亚之前七章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人叫拉合，拉合是个输家，但是他却是成为了一个赢家拉合就是在耶利哥里面城里面的妓女，那么他接待了约书亚派到耶利哥的探子，然后呢就收留他们，保护他们，让他给窥探这个城，然后再回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拉合是一个输家。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输家？约书亚记二章第一节就是说他是一个妓女，他是一个外邦人啊，耶利哥人都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说他不是神的选民，所以不在神的那个应许里面的一个人，他出生就是一个外邦人了。在外邦人的里面，他也是妓女，妓女当然是社会地位不受人家很尊重的一个人啊。本来是做女子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困难了，因为那个是男人主导的社会，女人已经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然后你在女人的里面还是个妓女，所以你看她是多么的这个可怜那个状况。而且她的名字就是个被下了标签的人，拉合的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能够谨守他的贞洁，所以他是做个妓女。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再看他的结局的时候，你却发现他是一个赢家。在耶利哥城的里面能够不被神所歼灭的人就是他跟他的一家，而且他是大卫的耶稣的这个祖先啊。他是在圣经里面也说在信心伟人的里面有他的一份在里面，神称他为义。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他虽然看起来是怎么可怜，出身是怎么不叫人家去羡慕，不叫人家怎么尊敬的，但是在神的那个本质上面，他却是一个大赢家，他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那么上次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他从输家可以变成是赢家呢于是要记第二章第六节就讲到，先是女人就是拉合，领二人就是两个探子上房顶，将他们藏在哪里所摆的麻几中，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拉合这个路也是一步一步走。首先他是听见耶和华怎么样做事啊，他是听到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个神，他在理性的里面认知到神是怎么一位神，神是怎么做事的。那第二个这里就讲到说，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认识了神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心都消化了。这个感觉讲到说，他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知道这个神跟他什么做事，他感觉到 他内化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在他的里面。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讲到说，因为他知道，然后他内化了，他就行动，所以他就将这两个探子藏了哈。如果你有机会再去看这个，你会看到他有很多其他的动作。一个人怎么样可以从一个输家变成一个人家赢家，是因为他认识了神，听见神，认知到神，然后他感觉到有一个正确的感觉跟反应，然后把这个放在他的行动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赢家变输家的一个人，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觉得你是赢家的话，怎么可以避免变成一个输家？好，我们再来看这两段的经文，一段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呢，好不好？这一段我们就请这个弟兄们跟我一起念，好不好？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波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虑众民都失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又有三千人上哪里去，仅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18陵，在下坡杀败他们。好，下一个段啊，这我们跳到20节到23节这一段，我们请姐妹来一起念，好不好？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啊，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念余下这几节圣经，好吧？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故去。约书亚说：“你们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钉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们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的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 我们来看亚干，亚干他实在是一个赢家。首先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是神的选民，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在神的祝福之内。第二，这个这里说，第一节说他是犹大支派的人，在众多的支派的里面，有一个支派是要做皇帝的，皇帝要从那里出来，就是犹大支派。所以亚干是有资格做皇帝的人，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是皇族里面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赢家。而且他刚刚经历过在耶利哥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是有属灵经历的人。他可能在旷野有一点的时间，然后进到这个应许地的里面，他看到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用玛拿，用安顿给他们有肉吃，有东西可以吃。到了就进入迦南地之后，在耶利哥的里面看到神怎么把耶利哥，替他们把耶利哥打下来，要属灵经历的人。而且等到他们已经打下耶利哥的时候，已经在应许地的里面，好像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只要说把这个应许地都打下来之后，就可以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如果讲出身来讲，实在是太好，这个出身绝对是个赢家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却是发现说，他最后却是一个输家。在我们读到的圣经的里面，第二十五节的那里，就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然后将石头钉在其上，他是被神处罚，是失去生命的一个人。然后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他是堆成一大块的石头，他是不被纪念的，他所有的都要被烧掉，看为没有价值的。然后他是堆成一块石头，是直存到今日。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可以指出他说，你们要知道，如果你这个背逆神的话，这个是结果。他是个负面的教材，对以色列人来讲，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负面的教材，他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起码到那个时候是负面的教材，可能以后还是负面的教材，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负面的教材。为什么一个赢家会变一个输家，一个输家会变成一个赢家？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太快了。好，我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不单指他自己是一个输家，输家是要传染性的，他可以连累到别人也成为输家。所以这里第七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但是谁取了这些当灭之物呢？是亚干取了当灭之物，是犯罪的是亚干，但是神的刑罚是临到向以色列人发作，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受到刑罚。所以这个后来这约书亚就跟他说，连累以色列的全营。第七章那里有说，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所以当他把他撞那个地方雅各谷，我们刚才读到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连累。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点的提醒，犯罪背逆神的后果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面对，在神的逻辑的里面，不只是一人犯罪一人当，一人做事一人当，是会连累到别人。那么你可能会问我说，怎么连累别人呢？我就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些他们尊重我，在找对象的时候都会找到 找到我家来，来问我有什么意见。那么通常呢，我们是会请他们吃顿饭，在我们家吃顿饭，来这个谈一谈。那么其中的一件事情，我会提出给他们这个考虑，就是说你们谈话的当中，要知道对方的家庭的里面怎么样做事。其中的一个是说，在对方的家庭的里面，他的父母是怎么样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家庭的里面，他处理矛盾的方法常常是用到暴力的话，那么你跟这个下一代啊，你们结婚的时候，这个事情要知道，要接受点辅导，要很刻意的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常常的影响从哪里来，我们对事情影响的反应所受的影响，也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原生家庭的里面有这种的这个暴力的倾向的话，等到我们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很直觉的一个反应，也是这样处理事情。所以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是你要知道，因为你的原生家庭对你是有影响的。所以父母所做的事情，不单只说我自己做事，我自己面对，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所以求神帮助弟兄姐妹，倘若你是父母，你有孩子的话，这些事情要在神面前求神来这个开我们的眼睛啊，可以跟我们孩子很这个坦率的来讲这种事情，因为对他们是有影响。这不等于说不能够结婚，只是说如果要结婚的时候，事先要知道这些可能性。这圣经里面这里不单只是在个人在家庭里面会有影响，在教会里面也有影响。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淫乱的事情，但教会不处理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写个信给这个教会，他说，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 全团发起来吗？他警告哥林多教会说，如果你容忍罪恶的话，这罪恶是会影响到教会。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在想到说我们要增长，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灯台的时候，值得在神面前审查，叫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有罪的事情。罪是要对付的，等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清清洁洁的话，要在一个教会要往前面走是困难的。我们不能够带着罪来到神的面前来期望说神给重用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罪的这个影响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可以影响我们家庭，也可以影响我们的教会。好，那么拉合跟亚干的分别在哪里？我们也看看这两段的经文比较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讲的亚干的故事，亚干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件美好的事，拿衣服，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便我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我们在看拉合的时候，拉合是怎么样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在亚干的心目之中，他的认知、他的感觉、他的做事的里面，只有一个我。我看见，我就爱，我爱我就拿。但是我们看见叫拉合是怎么样子？拉合是说，我知道耶和华，然后我听见耶和华，在他的思想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所以那个一念之差，就是在你我的这个认知、我们的思想、我们做事的里面，神在哪里？神在哪里？这个就决定说，究竟是一个赢家还是 一个书架。我想我们都希望做赢家，我们都希望做赢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在神的以外来做赢家。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的里面，这大卫的诗，大卫的一生的里面，他经过大起大落，他经过说因为依靠神，在依靠神的里面他要成功，在依靠神的他不顺利的时候，像他开始这个受膏做皇的时候，被这个扫罗皇追杀，他追杀了好久，受膏已经是做皇，结果皇位都没有得做了，但是他也经过很多的成功，但是他也经过靠自己的失败，就是说他把人家的这个杀掉，把人家的太太抢过来。但最后我们看见这一段的经，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大卫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好处不是在神以外，当我们把神排除出的时候是没有好处，只有什么呢？这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就是很多的愁苦。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看自己，你觉得你是赢家，你还觉得你是输家？你觉得你是朝着输家的路走，还是朝着赢家的路走？我想我们心中都想做赢家。你可能对自己的起点不满意，你可能觉得说啊，神啊，为什么你叫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只有这种的机会。你可能觉得你生下来就是输家，也可能你觉得你是个赢家，但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其实现在你我坐在这个礼堂的里面，一起来崇拜，就是说你是一个赢家。倘若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是一个赢家，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福音，你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你可以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你坐在这里，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更加是一个赢家，因为神已经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了给你。拉合跟亚干的故事是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的起点在哪里，不是最关键，甚至你现在在哪里，也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最终来到神的面前的，神看我们是赢家还是输家，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说神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占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点，就是说亚干从一个赢家变成一个输家的路，他怎么样会从一个赢家变成一个输家，他是在神的外以外的一个认知，这个我看见。这里说，我看见一件美好，是拿一幅200舍克勒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这讲到他跟这些物件、物质的东西有一个认知，就看到这些所夺的财物。有个认知，但是在他的思考的里面是没有神的，所以他单只是说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事是很好的事情，他要争取的那个东西。好，那么我们来探讨两个方面。那么你也可以说有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是不能逃避，也真的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是 因为现在这个 internet 太厉害了。我现在发现，当我看这个YouTube 的时候，我看过什么东西的，下面一大堆相关的东西就跑进来了。然后呢，你再看看就是广告了，是不是？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是说很怕，就是所谓 junk mail， 就是垃圾邮件，把我的信箱都塞得满满的，都是广告的东西，叫你去羡慕，叫你去想要。现在呢，这是广告到家里来了，就是不需要经过信箱，就是你打开这个电脑，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来到你的面前，他就来向你招手说：“哎，这个很好，你来买，你来买。”这个什么健康食品，这个什么这个穿起来好看，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车子，非常非常酷，什么一个一个就是出来。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其实在这个亚干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亚干看到那些东西啊，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也看到这些东西啊，只是他们看的这个看法不一样，就是因为在我们第七章讲到亚干的故事，第六章就讲到说他们进这个耶利哥城以前，神已经是跟他们清楚说了，透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这城中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你们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咒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神有很清楚的定规，神告诉他这些东西你们得到之后，第一，你知道主权不是你们，主权是神的，神定规怎么样就怎么用。那另外一个，神要让他们知道说，神对这些以前属于这些外邦人的犯罪的东西要有区隔，所以给他们一个的命令说，这些东西都要烧掉，金属的东西要进到的神的库中，耶和华的库中。那么我们看到，等到他们打进耶利哥之后，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亚干是一个没有看到神的人，所以他看到在物质的时候，他只是看到他可爱，但是其他的人他却是记得神讲过什么话，透过神的话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按照神的定规所做的事情是神所顺服，神所悦纳。弟兄姐妹，没有错，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逃避去接触世界的东西，神没有叫我们所躲在深山的里面来做和尚，但是当我们是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晶片，透过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有没有透过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免得我们落在应有的里面。好，但是其实另外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选择说要看还是不要看。这些事情神给我们有什么吩咐呢？这个提摩太后书那里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诗篇一第一篇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涉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神说在这些可以逃避的东西，神给我们的那个劝告是减少那个接触，减少那个接触。所以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是 don't walk in the counsel， 不在这些恶人的劝告之中，是不听，然后不站，不让自己留在哪里，来给自己有机会去多听，然后不做，是不叫自己觉得很适应了，很舒服了， 继续在哪里去听，然后用什么来代替呢？是用耶和华的律法来代替，是用清心祷告主的人的同伴来代替。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选择接触些什么，我不知道你选择接触什么的环境，或者说接触什么样的人。弟兄们，我尤其是说对弟兄来讲，在 internet 上面要小心了，在这个物联网的上面有很多的引诱，色情的引诱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要说我很厉害，这些我不会引诱得到我的。神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正面来讲说，你跟什么人交往？你跟一些能够帮助你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的人交往，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这种的很 close 亲密的这种关系呢？我也觉得这个特别是弟兄的难处，因为弟兄都是习惯是单打独斗的，所以心里面的话也不容易讲，所以弟兄有那种的孤单感，但是孤单感好像跳不出来，心中很多话不能够讲，因为就是说男人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自己去面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问责的可办，这是一个人能够与你有这样亲密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话跟他分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你不需要多，有一个就已经很够你用了。所以求神帮助你，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这个你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个人可以跟你有这种深入的相交，来叫你就避免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以前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 prayer partner， 我以前有一个祷告的课伴，也是我一个问责的课伴。我们在我离开美国到台湾之前，差不多有十七八年，我们每个星期五早上我们都一起祷告，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福气。在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就是从这个差不多 teenager early teen 啊，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大概大一点点。我就很记得在那个时候的里面，我跟你们很多人都一样，面对孩子的问题啊，跟孩子有沟通的问题，孩子这个令到你生气生得要死，但是呢你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你那种的无奈跟无助感，跟有些时候你的冲动叫你要做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明明是不太有帮助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冲动就这样做。弟兄们，你试过没有？你试过别人给你的孩子令到你想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实在不应该做，但是你心中很想做。但是就是在我们跟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来互相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就免得如果我跟别人讲的时候不是一个能够给我属灵的帮助，越讲越生气，你也生气，他也生气，最后就是大生气。我还记得他的女儿交男朋友，他交男朋友交的这个男朋友不是信耶稣的啊，我这个 prayer partner 实在是我教会的牧师。那么他的这个交了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男朋友，那么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就切切为他这个男朋友来祷告。神啊，要么你把他拆开，如果你要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求神给个机会叫我们可以把福音跟他讲，叫他来信耶稣啊。神也真的是开门叫我可以 叫最后他 这个女婿，现在的女婿就是信耶稣。这些事情是在说你有这种的一个所谓的支撑的系统的里面，你可以享受得到。 求神给我们说，你要借出什么，借出什么，在这个方面有一点的思考，帮助我们，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一起来追求的这样一个人。好，那这里讲到保罗是知道怎么看的，说腓立比书的里面保罗说，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实在是对物质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不是没有看到那些物质的东西，但是那些物质的东西对他来讲不发生任何的效用，所以他觉得他知道怎么样处这个缺乏，也知道怎么样处这个丰富，因为在他已经在神的里面可以知足。求神帮助我们对物质的东西朝着保罗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发现我自己不是保罗，我没有他这么厉害，我不能够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羡慕，我不会去爱，我不会去追求。所以我很小，就是说信主不久之后呢，神就把节一节经文放在我们的，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在做人的里面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在箴言书30:8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要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个是我一生的祷告，我在神面前就求神说，我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试探，如果你给我看到名成利就的话，我还是会很想要这些东西。所以我在神面前求着说，你使我也不穷也不富，你使我也不是这个名气很大，也不是没有名气，你就给我做一个中间的一个人，叫我可以好好的，就是忠忠实实的活在你面前。神也是这样来答应了我的祷告啊！我从做留学生到今天，从来没有为钱的事情在烦恼过。我没有富，但是也没有穷。神只是按着我所能够面对的给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把这经文也送给你们。倘若钱对你来讲是很大的应有，名对你是很大的应有，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神求，神的求你给我不要遇到这些，不要叫我太有钱，不要带我太穷，这是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好，然后第二步，这个亚干做的，他说他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他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这个就是说他不单只是理性上面的知道，他有了这个感性上面，他内化了这个没有神的那个认知来看这些财物。那么贪爱这个词很特别的，我们中文翻译成贪爱这个词啊，它原文是 commit 这个希伯来字，其实它本身是个中性的字，它的意思就是爱慕的意思，没有说是好与不好。当我们翻译成贪爱的时候，就变成负面的字，但它其实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的字。那么这个字的你这个爱是好的爱，是坏的爱呢？是取决于你爱那个东西，你是在神里面爱，还是神爱外面爱的。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第19呢，他这里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耶和华的典章真实，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这羡慕这个字跟这个贪爱的字是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当我们是爱神所要我们爱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其实人都会爱一些东西，只是你透过什么样的观点来看你所爱的事情。 这不单是旧约的观念，也是新约的观念。所以在约翰一书的里面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则不在他里面。这里讲的这个爱，其实也是一个字，这个爱 agapeo， 跟这个爱世界、爱父都是同一个字。在神掌权之下的爱，是神所喜悦。反过来，在没有神之下的这种爱，是神所定罪的一个爱。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不单只是认识到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贪爱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是讲到我们在思想上、在意志上的一个挣扎。其实，圣经的里面，不管旧约，不管新约，都讲到一个跟随神的人，你的思想生活上面的事情。所以，哥罗西书这里就是说，你们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是讲到我们的思想生活。腓立比书这里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讲到一个思想的生活。旧约的里面，箴言书四章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用心发出来，是从我们的思想哪里来的。思念，要思念，都是讲到心思意志的操练。所以我们用什么来塞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袋的里面在想什么东西。这里说要思想上面的事，就是要基督在哪里，思想神自己，思想这个真实的金钱的，是正面的金钱的思想。这个这里说，箴言书说胜过保守一切，这发告诉我们说，在思想生活上面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一个课题。弟兄姐妹，不单指我们看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其实我跟你们很多人都是一样哈，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移民，我发现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难处，是我们要面对，就是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缺乏安全感。如果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已经很安全，我们觉得很满足的话，我们不会离开那个地方。那当你到一个地方，跟你原来的文化、跟你的原来的这些、你的 connection、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的时候，你是没有安全感。不是像在国内，我说我如果留在香港的，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在这里解决不了。我们在这种没有安全感之下，我们在想什么？我记得我来美国的时候。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常常讲说五子登科，你没有听过？五子登科，这是我们做留学生的，我们常常想什么东西啊？车子，先有一个车子，妻子，房子，儿子，方帽子。等到过了这段时间了，毕业了，出来了，找到事了。也娶了老婆，也有房子，也有这个，每样都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的 401k， 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继续的增加我们的财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们的成就感在哪里呢？年轻的时候，成就感是放在自己身上。我赚多少钱，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做老师的，哎呀，我可以申请到多少研究费，我写多少篇 paper， 我人家说你做的多棒，记在身上。等到年纪大一点，是在孩子身上，他看说，哎呀，他家的孩子是到某一个地方念的，我家的孩子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念的，你就心中就是不舒服。 要希望我的孩子要念成怎么样子，我把我们的成就感、我们的满足感是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生活究竟在怎么搞？在圣经里面要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变成一个贪爱，就是在没有神之下来想，我们的思想在里面一天就是被这些东西来塞满。我的车子比别人的车子大，别人的车子快，比别人的车子好。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我这个上周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事情：成圣。我们常说基督徒要成圣，基督徒成圣的相反词是什么字？我就想，什么字跟成圣相反？我在想这件事情，哎，忽然间我想到，成圣的相反呢，不是说犯什么罪，成圣的相反是世俗化化。当我们的思想完全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塞满了。Secularization 就是我们完全在思想在世界的东西里面来填满的时候，不可能要成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在思想跟意志上面受操练。好，赢家变输家的第三步是我拿了，是讲到行动上面的投入。雅各书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私欲是讲到里面心思里面的一个欲望，怀了胎就是说他有生命了，在哪里动起来了，就生出罪来，就是一个行动会出来了。如果我们已经是在认知的里面，再加上在心思意志上都已经是投入去的话，肯定下一步是一定要行为。所以他就拿了，所以在神以外的这些效忠的行动就出来，而且这个是彻底的失败。但是这里有一个叫很讽刺的事情，要发现这个亚干他拿了之后是什么样子，他说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他要在银子做什么？他要享受这银子金子所能带给他的一些价值，是不是可能买东西是什么样子。但结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藏起来，完全不发挥效用。这个是很讽刺的事情，就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只透过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我们以为可以得到我们想要得的东西，但是最后却是得不到我们想要得的东西。这个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的讲这个故事，讲了财主觉得他的这个东西太多了，他要再把仓库越盖越大，让他能够这个摆更多的东西进去。耶稣跟他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结果是一场的空。如果神把他性命拿走的话，他完全是享受不到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我们以为得到地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快乐，但是结果它带给我们是很多的愁苦。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事情常常发生，就是争家产是个非常这个常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些家庭，这个也跟我分享过这方面。王永庆死了之后，这个台湾首富死了之后，一下子就出来说，我们以前以为他有多少个孩子，一下子是差不多是 double， 增加了很多，然后每个人都来告，要这个钱。实在这个是，如果王永庆再生了，他一定不会希望看到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很努力的为着自己去争取这个争取那个，但是结果 到最后是长的，我们得不到我们心目中所要的东西，这个很吊诡，这个事情。我们越是说我们不要神，我只要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越是会走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路上面去，这是我们享受不到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输家赢家是一念之差，神在哪里我们会看见，有些是不能够逃避的，我们要透过神和神的话去看这个世界。可以选择的有些事情我们是要逃避的，是要用神的话跟金钱的人来代替。然后我们有爱慕，我们是人都有东西要爱慕，我们以爱慕神爱慕金钱来取代贪爱。然后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会到了这个拿了这一步，我们是要用配合神的行动来取代我们自己去拿的这些动作。我们不要成为终极的一个输家啊，就是结果是享用不到神为我们所预备。在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离开不了我，我们不愿意透过神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透过我来看我们的生活。正如这里这个 Charlie Brown 跟 Lucy 在对话，这个 Charlie Brown 对 Lucy 说，你知道你一天都只知道谈自己，你一天都只是我怎样我哪样。 Charlie Brown 在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所说的就只是我我我。那么这个 Lucy 的回答也就是我，就没有别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到，透过神来看我们的生活，叫我们可以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是以我们所有的来审判我们，你知道你给我们有多少，有人多有人少，你来是看我们在你所给的上面我们究竟活出一个怎么样的样子。主啊，求你都叫我们羡慕在你的眼中成为一个赢家。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可能我们有人是在困难的里面，有人是生活的很顺利，但不管是怎么样子，其实我们都可以作为在你眼中的赢家。求主你就给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透过你的眼光来看每一天的生活，叫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